就弟兄里面所讲，我们照着经文里面的本来的含义，我们忠实的把它呈现，就像当初来写列王记上的，他把当时的实际状况，还有真实的这个比量，他把它真实的呈现出来。作为神的仆人，他要他说的是一个真实的真实话。列王记的作者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有整个的文脉来看，要有一个主线，那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是这个立王的一个背景。神对大卫的家有启示，要让大卫家要永远做这个宝座。他们虽然有过错，神还是会给他管教，但不会给他废除。这是第一个阻碍。所以列王记他会按照这样的阻碍来记，以后都是大卫家的后代他们来做王统治以色列国。第二个，大卫犯罪以后，神借着先知来给他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在第十二章里面有讲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于大卫家，他有刀剑必用不离开，就等同大卫家他的这一个王位继承也不用离开大卫家一样。这两个是一个很特别双面做呈现，因为不离开，一个是做王位的不离开，一个是刀剑的不离开。这个我们要朝这两个方面来思考它的记载方式。这个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它底下又把它强调一次，我必从你的家中会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列王记上的第一章，事实上它记载的是大卫他一生当中他自己家中的第三次这个祸患。亚多尼亚他的这样的自尊要做王，事实上是符合亚威对于大卫家的一种祸患一个奠定。我们要朝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了解大卫当时所犯的那个罪，他所连累出来那个后果，就是到他晚年坏死之前，他的家以及他的国是怎么样的遭受祸患。那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教会的领导或是一个家长一定要非常小心。你要做一个领导的人，你本身所做的不是你个人问题，你会连累到你的儿女、你的妻子，甚至你的后代子孙，甚至也连累到教会其他的人，让他们跟你一同遭殃，让他们跟你一同受苦，而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过错。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个人的犯罪会让其他的人受苦，反过来一个人他遵守神的诫命，他会蒙福，其他人也会跟着你得到神的恩眷帮助。所以我们个人的福祸不是你个人问题，会连接到家和教会。我们由这个角度再来看，大卫王他特别提到那两次连打，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文脉。第一节说他年纪老迈， 他不过是只说他要盖被，然后呢没有办法得到暖波，大概是体非常的虚弱。但是在第十五节他又讲，当八十八地进入内室见王的时候，他是继王胜而慢。王胜这个字跟王年纪老迈，这个已经是更虚弱。王胜老迈，他刚好跟我们弟兄说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那边记载说，以利他是王，他的以利是胜老迈，完全一样。这一个胜老迈的这一个垂老阶段，那以利是怎么样的？来对于他的后代，我们可以凸显说，以利他对他的孩子虽然有警戒，但是他还是采取放任的角度。而呢，大卫对他的这一个儿子亚多尼亚的至尊，他也是一样放任。这是两个，一个是士师，一个是君王，但他们年老的时候对儿子都放纵。比较关键性的就是，那对于王位的继承这种要命的事情，影响国家国主的事情，大卫虽然年纪老迈，虽然是拿单给他提了继承，虽然拿单说你以前有起过事哦，如果在我们一般来讲，年老的人大概很容易忘，大概会忘记他过去所说的。所以到底大卫王有没有向神起誓过？对于八十八的这种殿序，我们真的看不到圣经里面记载，而我们也只能由人这一方面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是年纪老迈，他没有跟这一个处女亲近，他的自己的孩子做王他也不知道，他都要有别人来亲自跟他讲，所以变成一个王到现在为止，一个肉体垂老、软弱，和什么都好像不能理正，这个要凸显什么？我们怎么凸显什么？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一个国民就可以回味到当时候以色列人求立王，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错误。你要立的是一个当初你们想要是靠着他来拯救你们，然后来治理国家，跟列邦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强盛的、平安的、富足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求立王以后，大卫王一失败了，结果他的家跟他的国不断的有这样的混乱，这是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但圣经把它直接记载下来。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没有错吧，如果就拿单来讲，十一节他的记载方式很特别，他说的是拿单对所罗门的经八十八说，他没有讲说先知这两个字挂在拿单身上，但是如果是别人来报告他的时候，那么在二十三节会说有人照做告王说先知拿单来，那么拿单进到王面前点一地的时候，拿单就说，所以这很特别，人家奏告的是他们先知，但是如果他本人的时候呢，他去行动的话，他都是用拿单讲，大概他还是有他特别故意。那这样的一种故意，在第十一节，十一节的里面，他底下讲了这个话：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啊，但是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族大卫却不知道，亚多尼亚王 五节跟第十节，我们自己行间的里面只能说亚多尼亚至尊说我必作王，然后去用一种所谓的一个王的一个后继人的方式，然后再为自己预备车。是的，他真的是认为再来就是他的，因为他是亚达女王亚达龙第三个孩子之后的第四个孩子，照理讲以前的那一些都没有，按照王位的继承来讲，这个应该是他。这个是在于我们圣经上，或是说就一般来讲，长子一定要去继承王位，在上面都没有长子，他现在变成长子，长子继位天经地义，圣经在里面就这样讲，除非这个长子违背神的话，哎，那神会把长子改变成其他遵守神的话这样的，这个应该是这样。再来最后第五节，第六节说他的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那等于是说他父亲并没有干涉，他做这个事情他父亲是默认。那不然的话为什么要讲第六节呢？讲第六节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哦，我的看法应该是在这个讲，我说符合这一个家的弟兄，他就是呢宴请了这一个其他的人来吃一顿饭，这有什么错误？圣经并不评判，也没有记载说他是要去来做王的，都没有，而反而是反对党，像拿单这样的人，他们来讲出说，哎，他是要做王，那也很奇怪啊。他们这边的人在行动，在吃喝，结果让反对党会感觉到说，你看他不请我们去吃饭，那他们的想法就是他要做王。他们就把这种他要做王的去告诉八十八，那八十八当然也是反对党啊，因为他是他的这个他所罗门的儿子的母亲嘛。那反对党这边的人都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赶快要去向我们的这一个王来报告，这种事情很紧张啊。这个就经文来讲，这个很自然就是这样的朝向的这个方面，然后报告王你不知道，那但是我们知道。很奇怪的是，这个王也只不过是听八十八跟拿单的话，他有没有去召那个所谓的亚多尼亚来，他都没有了。反正就是听了完了这个两个人说的话以后，那就对八十八来起誓了，然后就吩咐这其他的人说，好，你们赶快去立这一个所罗门啊，怎么做法，就这样。结果他就用这个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记载，然后他们就按照这种方式去把他立王。你要了解这种处理，当然以后就是让所罗门做王没有错，但是对亚多尼亚呢，你没有召见他，你没有问他，他也没有好好去探讨到底哪一个人是真的是大卫王真的要立他的为王，因为就是模糊化，都是透过别人说，然后他听了，然后他就做，这样的话结果会造成什么？是的，所罗门被立为王没有错，反对党他们这边的人，这个已经变成正式的正统，而那一个他以为他是真的是要做王的，结果变成是另外一个。那结果就是会造成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的家会有祸患出来。第二章就讲到你的家会有刀剑出来，祸患出来，第二章就是刀剑出来。他仅仅的是用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来告诉我，大卫王犯罪之后，他的家真的是祸患不断。他就要告诉我们这样，谁对谁错呢？ 五六年我人生先上。如果你一定要加上个人的评论，那就会每个人个人的主张会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两个主脉来讲，那么来看，那我们就会知道，当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是带来多么大的祸患。当大卫王他本身又犯罪了以后，照着神的这一个旨意来行的时候，他的家又造成怎么样的祸患，国家要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动荡，一直到他死之前。至于刚才我们弟兄也讲的很好，就是玉兴弟兄说，大卫王他尊重神所立的这一个受膏者。扫罗王虽然昏庸不合神旨意，他还是尊重不伤害他，以他是神所立的受膏者，由神来直接来对付他。他讲了三个很重，若不是他自己本身死了，或是受刀鞭了，或是说他或是什么其他的，都是由神直接来让他，而不是由人直接来害他。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对于受膏者应当尊重。我引用到这个你自己本身的家庭来讲，你的男人是家庭，你是女人，不是你的，你是儿女。你看到你的父亲腐败，你看到你的父亲并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你会不会尊重他？大卫王尊重，如王的这样的一种扫罗王，他还是尊重他，他不用他的方式来伤害他，他还是不断的为他祷告，还是不断的来去规劝他，而不会看不起他。今天有很多的女人或是他的儿女，他看不起他的父亲，他看不起他的丈夫，他不尊重他的丈夫，他看不起他的父亲，他用言语用行为来伤害他的父亲，他用言语行动来伤害他的母亲或是他的丈夫。这个违反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方式。圣经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的，虽然他昏庸无知，他真的做了很多神不喜欢的事情，但圣经要让我们知道，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丈夫就是丈夫，不能够违背。如果我们看圣经听圣经，如果我们连这一点我们都不了解，那你真的白戏了，你白看了白听了。圣经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不可以用人的血气，用人自己的一种方式要来改变，要来伤害神已经所成立的一个事实。神会对付他，我们只能安静等候神到的时候，会在兴起神所喜悦的王或者神所喜悦的人出现。在他还没有真正的来显立出来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生气，千万不要越过神的旨意，越过神的时候，然后呢用人的怒气人的方式来成就神的意，这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我想第一章虽然不是说讲得非常一个清楚，他只是告诉我们王呈现出来的很负面的这些东西，就好像所罗王所罗门王来说这个扫罗王一样，但是这个原则就一样。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就立王后期这件事情，他写了三次，从大卫对于八十八的再次启示说你的儿子要做，从大卫正式的吩咐好所罗门要再继续做，然后呢又有耶拿单，最后第三次他来对当时候的人讲到所罗门已经做完，正式做完，他连续用这个三次。我想圣经会用三次都是要告诉我们，而且这个三次里面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 它多跟神的灵有关系。那你说所罗门是不是神所立的王，这个已经不能够再改变什么，确实是神立他做王。哎，那所以我们也只能照这个角度来看神所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有的是很直接，包括先知来对王说话或怎么样，但是在一个王为主一个时代，先知怎么归权，而神不会直接来对当说的人讲话，因为神已经不是真正的神，神只能在一种人负面不遵守他的传统下他会，那看人你怎么去造，你的聪明智慧去做，神退，但神退隐的不是神不理事，只是说好你人真的自以为是的，你是有聪明你有智慧的，那你们应该更小心，当神退隐的时代，当神你看不到神真正很清楚的作为的时候，当人的计谋当人的作为一大堆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更要谨慎，更要去明白，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大家都昏昧大家都不清楚的时候，你还持守神的道吗？你还愿意持守神的道吗？简单讲你还愿意信耶稣吗？简单讲你还愿意照着神的所说的话忍耐的等下去吗？很多人不听，很多人就看情况看环境他来办事情，他的原则圣经上的原则他不做，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最大的试探。愿神让我们先来了解我们在这样的整个失败的里面，我们不是在一个很清楚的先知奉神的话很清楚的时代来告诉你的时候，反正都是什么听人家说人家怎么讲，好那我们就这样照做，你没有亲身去体会到，你没有亲身去经验到，你没有真正去查考过神的话，然后好好去分辨出神的话，没有，这个时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怎么办？信心的试验，爱心真正的一个试探，就从这个时段来看出来了。愿神能够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心爱他所发界面的混乱不清楚君王古犯无知的时候，你仍然愿意来照着神的旨意来行，这才是神今天要找到的人。In the right way.
Yeah.